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也听出汗了。感谢主，有这么好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昔日你赐恩典，今天你依然赐恩典。这百姓是你自己的百姓，在你的面前，这教会也是你自己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你自己的，将要洗得干净，归给自己的心腹。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就求你在你百姓敬拜的当中，越过人的软弱，击退一切仇敌的攻击，倾覆给你自己的百姓，使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能够有你完全的同在。赐福给我们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经文，70多节，里边呢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家谱。这个家谱我们看起来非常的似曾相识的，在尼西米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曾经讲过以斯拉记的，也讲过这个家谱，因为他这里边也提到了这个家谱呢，是他找到了第一批回归，随着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回归的那一批，是他们的家谱，他来了又看。那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尼西米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也坚定地倚靠神，这个敌人仇敌呢，无论用尽怎么样的办法拿他都没办法，神与他同在，不单使尼西米有这样的智慧，可以看透识破一切仇敌的诡计，而且他有这样的智慧和力量，依靠神可以打败敌人的这样一切的攻击。尽管最后他们有内外的勾结的，用这个通婚呢，内外勾结，但是呢也失败了。那么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城墙修筑完毕了，完事就是这个家谱。以前我们曾经讲过的，神是不是仅仅说你要建立一个漂亮的城墙，高大的漂亮的美好的城墙就是他唯一的目的呢？当然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的时候要建立城墙，要建圣殿，这表明神的完全的同在。但是当神在那里同在，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的百姓。所以说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神不是单单的说，哎，你建一个圣殿，建一个美好的城墙就结束了，他要建立他的百姓。所以从第七章开始呢，我就开始来建立他的百姓。那建立百姓又从哪里来看的呢？能从哪里开始的呢？从他们的身份的确定的上面来开始的，就是查他们的族谱，你是哪一个族的，哪一个支派的。因为这个家谱呢，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家谱，属于不同的谱系，家族的不同的支派的话呢，他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的。这个家族所要做的事情，另一个家族的呢不允许做了，甚至影响他们住的地方呢，他们居住的地方都会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尼西米当开始建完城墙，安好门扇之后，他开始建立百姓的时候呢，是从身份的确定上来看的。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也是建立百姓首先要做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呢，就进到了尼西米城墙建完了之后，开始要建立百姓了，要造就百姓了。他就开始安排工作，安排工作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问题。我们来看，说城墙修完，我们安了门扇。第六章记不记得门还没安呢？第七章是门安上了，也就是说这个城墙呢，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了，可以起到了城墙的作用。城墙的作用是什么？保护和分离这样的作用。安上门就好了，然后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因为有圣殿、城墙、有百姓，所以就开始敬拜活动就开始了，敬拜神的活动就开始了。所以就安排什么呢？守门的、唱歌的，就是在圣殿里边敬拜神的，然后呢，立位人就在圣殿里边来服侍的，都已经派定好。第二节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两个人，一个是市长，一个是副市长，负责管理以色列的防务城墙的管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门呢很重要的，前面我们知道没有城门的时候呢，那仇敌呢可以来的， 现在城门有了也很重要，如果关门的是一个密探怎么办？他就会把敌人引进来的。所以这两个人呢，这里说这两个人是忠信的，非常的忠诚，非常的信实，没有虚伪，没有诡诈，而且他们又是敬畏神过于众人的，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他们是一个忠诚敬畏神的人。然后第三节说，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上门栓。所以呢，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太阳不升起来就是黑嘛，你不能打开门，有人溜进来怎么办呢？所以天光大亮的时候把门打开，如果有人偷偷爬进来你可以看到他。那关门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等着说，哎呀都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把它关上，不是的，那个看守还在的时候你就要把门关上，表明什么？表明在关上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人偷着溜进来的，绝对保证这个城市的安全。然后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军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之处。我们都知道修建城墙的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人他家的门口正好对着城墙，所以他就把这段城墙盖起来了。那现在又给这些人一个责任，你自己就不但建造你门前的那个城墙，你也要看守，没事你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人偷着爬进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当这些硬件的东西建立起来之后，圣殿城墙都做好了之后，然后开始安排工作了。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圣殿的工作，唱歌的，服侍的，或者看守的，把门的。当他开始安排这些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人手不够。这个城很大的，城很大的，但是呢，城里边没有那么多人去看守，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服侍的。我们后边会看到那些人呢，他们不是都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他们更喜欢到乡下去，因为有地嘛，有地就可以种地，就可以吃饭嘛，就可以保证生活嘛，不是很多人住在耶路撒冷里边的。所以耶路撒冷的房屋问题呢就出现了问题，人手不够，人太少了。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尼希米就紧急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数点人数，来看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按照家谱都有多少。第五节说，神就感动我的心。大卫数点人数犯法哈，犯罪。那么这里边说，神感动我的心，召集贵胄官长和百姓，按照家谱计算，就要数点家谱。我们讲叫什么？叫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看看有多少人，每个支派有多少人，然后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工作了。然后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的人都是谁谁谁谁。所以他呢找到的是什么呢？是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的那些人的家谱。那么我们去看以斯拉记当中那个家谱呢，跟这家谱非常的相近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家谱应该。但是呢，那里边我们看到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人数上呢稍有一点点的不同的。那么人数上稍稍有一点不同呢，这里边可能是后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亚述人掳走的北国的人，不是犹大的人，他们也回归了，很可能是这样子的，造成人数上的一点点的差距的。不管怎么样，尼希米开始按照家谱来清理神的百姓，确定神百姓的身份。第七节说，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亚萨利亚、拉米、拿哈马涅、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这是第一批回来的。确定这个回来的人那个家谱呢，是第一批回来的时候所带的家谱。那么这个家谱呢就很长，那里面记载了每谁的子孙多少，谁的子孙多少，谁的子孙多少。那么这里边呢，方才我们已经念得很多了哈。那我们的留心几件，这里边特别提到三十九节讲到了祭司，因为前面在安排工作的时候也讲到了祭司，因为祭司对于一个圣殿敬拜来说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是神所呼召、神所高立、神所认同的。祭司耶稣雅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因麦的子孙1052名，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所以 这里边特别强调出来了祭司这个家族。十三节又提到了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边服侍的所有的人，这叫利未人。说何大威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假灭的子孙74名，还有歌唱的，在圣殿里边敬拜和赞美的，唱诗歌的，说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48名。我们都诗篇里边有好几这个诗篇都是亚萨写的，所以亚萨的子孙呢是在圣殿里边来做诗歌敬拜的。然后又有守门的，守门的是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8名，是守门的。又有尼提宁，尼提宁人呢，我们前一次我们讲过的是电役啊，在电里边做杂活的，是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基路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所以有些尼提宁，后边又提到了尼提宁，那些尼提宁是什么呢？是所罗门他家里边的仆人，所以他们也回归了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呢，都是在服侍的这些人，在圣殿里边做服侍工作的。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方才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有基遍人？基遍人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被基遍人给骗了，与他签下了那个条约，保护条约，就是那些人，他们呢？哎，也认定自己以色列人，你们有神，我们就要跟着你了，所以他们也回归了一部分。好了，这些人，第61节呢，有一波特别的人，从特米拉、特哈萨、基路、雅顿、因麦上来的，有一些人呢，从这个地方来了，他们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这些人也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他们不能够证明说他是以色列人。从家族谱系当中呢找不着这个人，所以就不能够确定他们是以色列人。62节说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共642名，人蛮多的，所以有一些身份不能够确定的把它拿出来。63节又有一些特别的人，这些人呢是祭司，祭司中哈巴蒂亚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就是与 外邦人怎么样结婚了。然后这三家人呢，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能够供祭司的职任。这些人呢，他们声称自己是祭司的后代，他们可以承接祭司的责任，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在外邦人当中混居的，那么他回来之后，他们那个名儿又是个外邦人的名字，巴西莱。那这回到他，那你查查你的族谱吧，在族谱当中又查不到你是有这个祭司的血缘的，所以这些人呢不能够做祭司。尽管你自己声称你自己是祭司的后代，但是你不能做祭司，因为你查不到明确的证据。而后边告诉我们，他们不但不能够供祭司的职任，那么也不能够吃献祭的祭物的，就是他所有祭司的工作和祭司所应有的一个福利呢，这个权利呢，你都不能够有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此时此刻他们为什么要这个家谱当中找人数人？为什么？因为人少嘛。但是尽管人少缺人，没有人手的时候，但是他们也不会胡来的，他们不会说反正现在也是用人之际哈，也说不明白，他兴许是也兴许还兴许不是，那兴许是怎么办呢？我们不如用他好了。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查到谱系根据的绝对不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圣殿里边服事的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我们都记得，还记不记得有个祭司，那是个真正的祭司，叫乌撒。大卫要把约柜搬到城里，祭司们他们没有用肩扛，按照耶和华神的教训要扛着这个约柜进城，而是坐了一个牛车，现代化的牛车，很新的牛车，然后用这个牛车呢拉着这个约柜呢要进城。但是牛车走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有牛失前蹄，那个车呢就歪了，歪的时候这个约柜呢就马上要掉下来了，这个乌撒就伸手去扶这个约柜，神就当场击杀了他，他当时就死了。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对此愤愤不平，觉得说你看他是好心嘛，对吧，他好心，你说如果这个约柜掉在地上可怎么办呢？ 对不对？他至少把他扶住了，摔坏了又砸了泥土了。但是呢，神没有纵容这样的事情，神当场就击杀他了，乌撒，因为他冒犯了这位上帝，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就不应该用牛车来运这约柜，他们应该怎么样？用肩扛着这个约柜，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他们放在牛车上边，然后又用他那肮脏的手去摸这个约柜。你说难道掉地上不更脏吗？不，在神的眼里泥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的手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圣殿的服侍的当中，他宁愿说你不能够确定，好，等以后的时候有乌灵土明可以决判断你是不是的时候，或者说有那个祭司可以判断你是不是的时候再决定，如果你是的话，你的后代可以延续的做祭司来服侍，没有这样的确定的时候呢，宁可不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服侍上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家谱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读家谱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一读就过去了，但是他在不断的重复这个家谱的过程当中，要再反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百姓，属于神的百姓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在很多的很古老的村寨当中呢，他们把自己的家谱呢看得非常的重要，他们把家谱拿出来很老很老了，藏了几百年，拿出来以后那纸都快坏了，他就往上查，这是我爷爷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100年前的爷爷，200年前的爷爷，是这样子的，他就要找到说我是从哪来的。所以呢，家谱对于我们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把它过去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从这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你说就是家谱嘛，能学到什么，但是非常重要，和我们今天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要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身份。创世纪第17章，当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的家谱的时候，我们要往上推，我们要往上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最为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就告诉自己我是其中之一啊，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令他们这么骄傲呢？因为神曾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来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创世纪第17章第3节到第9节这样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立你啊，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是神主动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亚伯拉罕说神啊你跟我立个约吧，你就选我吧，不是的，是神主动来选亚伯拉罕，并且主动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立约呢，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要成为这个国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里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不是说我要将要怎么样的，他说我已经立你了。第6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时候他还没有孩子呢，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个约里边强调了2点，第一点，这约是永远的，永永远远的，不变的。第二个强调一点什么，不但和亚伯拉罕立约，也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孩子们，他的所有他的后裔也都在这个约里边的，不单单说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所以他们讲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呢，非常的骄傲，因为他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这是以色列人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呢，当我们去读新约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们不断的在挑战主耶稣的权柄，对不对？不断的在讽刺挖苦找主耶稣的把柄，主耶稣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呢没有自由，他们就说哎，我们从来没做谁的奴隶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主耶稣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主耶稣说 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时候，看见神的时候，他就欢喜快乐的相信。主耶稣说，但是你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没有效法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他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想杀我。所以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们，神借着使徒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凡是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不是我们肉体上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同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坐在教会里边而不信的话，我们依然和这位救主没关系的。就好像主耶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和那些祭司一样，你们并没有效法你们的主亚伯拉罕那样来信神，所以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的父是谁？是魔鬼。如果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边，我们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信耶稣基督啊，也就是我们没有以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这些古圣先贤们所行出来的榜样，遵守他的命令的话，那我们也不属于他的。所以我们的身份的认定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思想，非常好，使我们可以认识这恩典，并且在这恩典当中呢，被他的爱所充满。但是我们很少思想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我们很少想说基督徒，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什么意思？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思想基督徒，我们也需要确定一下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就都是基督徒，或者天然就是基督徒。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说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边新造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旧的人。旧的人和新的人呢是不一样，而且旧的事情怎么样，已经过去了，现在变成的都是新的了。十八节就讲到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讲到一个新人，一个旧人。旧人我们以前与神不是和好的关系，我们是敌人，我们是神的敌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犯罪，这是我们的旧人。我们得罪神，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得罪了神，但是却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了，和好了，不再是他的敌人。而且我们得罪神的事情呢，得罪神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如何过去的呢？就是在基督里边让他过去了。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一切得罪神的地方所犯的罪，就过去了，在我们身上过去了，但是在基督的身上却是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所犯的罪的一切罪恶所带来的刑罚和咒诅。当人 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与这位生命的源头，与这位上帝就隔绝了，他不能够再回到上帝面前。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边，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旧的事情，我们得罪神的事情，耶稣基督替我们来担待偿还了，我们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所得到的一个荣耀的身份呢、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身份。基督徒是个活人，而且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他能够看清楚他曾经以前所做过这一切的旧事是得罪神的，并且知道这旧事是如何被神赦免的，是谁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这是新造的人。所以他行事为人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不再是旧人那种做事方式。以前的时候没事就撒谎，没事就仇恨，今天不会了。今天他知道犯罪是得罪，撒谎是得罪神的，他知道仇恨人是得罪神的，是个新造的人，并且又将这职分赐给了我们，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呢？奴仆就是人家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叫奴仆。说犯罪的人呢，属于罪的人呢，他是罪的奴仆，也就是说他只能听从罪的召唤。三十五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当然儿子永远住在家里是儿子嘛，儿子是家里人，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在基督里边蒙拯救的人，他是个自由的人。而罪人呢，罪人是没有罪，没有自由的，因为他只能犯罪，他被罪所控制，他被他的里边的私欲，被这个世界所引诱，他只能犯罪。箴言书当中曾经讲，对于犯罪的人讲得非常的形象的，他怎么说？这些罪人他们不犯罪就睡不着觉，这些罪人他们不犯罪的话，不做点坏事的话，他们吃饭都吃不香。我们记不记得那些要杀保罗的人，那些犹太人，明天我们一定要除掉保罗，不除掉保罗我们绝对不吃饭。这是恶人，他不自由，他被罪所捆绑，他每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犯罪。但是在基督里边，他是个新人，他是可以有了真的自由了，他是可以不犯罪的。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有真正自由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讲到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基督徒意味着你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何德何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但是神却主动的将这样的恩典，将他的儿子，将这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成为什么？神家里的人了。这个不一样的，我们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跟这位上帝有个生命的关系，跟这位主有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是他家里的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好了，下面他就讲到了朋友和仆人之间的不同。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来教会是给上帝一个面子，或者说我们是给主耶稣一个面子，信你算了。不是的，是神拣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然后说，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奉我们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祈求，借着祷告来祈求。那么红字部分我们看到了，他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为仆人称你们为朋友。朋友和仆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我从我父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也就是说，基督徒作为神家里的人，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的，而且神的旨意不向我们隐藏的。我们想一想，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是谁，我们竟可以，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竟然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向我们隐藏的，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是基督徒。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到第十节说，唯有你们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他不但是被拣选的，而且神给他一个地位，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一样荣耀尊严的一个祭司，就是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不再是罪恶的，不再是污秽肮脏不堪的，是被主的宝血所洗净的，然后是属神的子民，是神家里的人。那他叫我们做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他呼召我们，洗净我们，要归给自己的时候，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彰显出来他儿子的一切的荣美，一切的美德。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因为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成为神的儿女，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了。我们都是因为神连续我们，他在救我们，他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这里说连续我们，他救我们，使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出灭亡可以进永生。这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清楚，当我们讲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的恩典呢，基督徒意味着那么大的一个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呀、啊，印记就是个记号，谁敢不承认有记号，拿出来给你看。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我们是属于神的，神并且在我们里边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自己啊，神自己作为记号放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成为我们一个成为神子民的一个记号。 然后后面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啊，就好像我们买个东西，买个东西怎么样，我们要换，我们必须拿出凭据证明什么，我这是从你那买的。我们这一样，是这个凭据呢，不是我们自己有的，而是神给我们的。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弟兄姊妹，神既也不但这样的来对待我们，不但给我们这么高的地位，做了这么多的施恩典施怜悯给我们，并且他自己愿意住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的里边，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成为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数算家谱，我们今天是在数算恩典。我们也要像尼希米一样来看我们是如何在肉体当中来归给亚伯拉罕的，我们今天也要看我们今天是如何在基督里边归给神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想，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住在你的里边，圣灵住在你的里边，来带领你，来保护你，来教导你，来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读前面那些经文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的地位，给我们这样的工作，无一例外都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所以他呼召我们是有他的目的在里边，要我们如何去荣耀他，将他一切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名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珍惜它，而不是去破坏它。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所行的与这个基督徒不相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羞辱我们自己，更是羞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小心。我们今天借着尼希米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珍惜我们在基督里边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使命，好像尼希米一样。尼希米他建立百姓，他建立这个城墙，建立了城墙，然后建立百姓，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他就勇敢的依靠着神就去做。以赛亚书43:10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是可以见证神的，是他的见证人，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主耶稣也曾经这样的告诉过他的门徒，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希伯来书11:36-38说，这些为主做见证的人，这些在宣告神的话语的人，这些先知们为主做见证的人，他们曾经遭遇过这样的难处的，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被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我们看到这些人是这样的，这些古圣先贤们，这些神的仆人们是这样的做见证，但是我们看到好像是受苦很悲惨，但是神最后给他一个定性，怎么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是真正属于神的人，他们依靠神而勇敢，他们不惧怕这个黑暗邪恶的时代，他们勇于指证罪恶，他们勇于为主耶稣来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应该做的，我们可以见证出我们的信是怎样的信的。以弗所书4:1，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讲就是说表里如一哈，我们说是我们是得救，我们是新人，但是你得是新的样啊，你不能够还是老的样子，如果还是老的样子，说明俺不是新人嘛，要相称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得有基督的样子的，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信神的儿子有，你得有儿神儿子的样式的新造的人，要相称，与我们所蒙这个恩是相称的，与我们所得这个新的生命是相称的。路加福音24:44-49这样说，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里边他主耶稣复活之后，把经上所指着他所讲的一切的预言讲给他的门徒听，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去，要把这悔改的道、赦罪的道要传到万邦。 然后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在你们的身上要见证出来，你们的悔改就是见证，不是单单用嘴巴去传，你要见证出来这悔改和赦罪的道，人要从你身上看到你的悔改，人要从你身上看到因着这赦罪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的。我们今天道理讲的都很通的，但是看我们的生活乱七八糟的，这是假的。第19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里讲到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主的这些话呢，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再来的脚步已经近了，审判就在门前，我们都应该悔改转向神，不要再任意妄为，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是万事大吉了，看看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是否相称呢？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神，在真的信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当中是归给神的，我们有没有效法基督？主耶稣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数算恩典，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血缘关系与这位上帝有什么关系，而是在基督里边，在他的恩典的里边，在他的怜悯的里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他建立这种有这种生命的关系，而这个生命呢，是从神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不是我的心对你的心，而是基督的心对基督的心，因为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来彼此来相对，而不是我这个人对你这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如果我们依然还是用旧造的东西来彼此相对，一定出问题的，这是一定出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能够得到激励，我们也得到提醒，更得到力量，让我们可以照着去行，来行完神召我们并且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我们，你也将这传福音的职事放在我们的身上。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主，你也知道我们常常行不出来你所喜悦的事，主，但是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来求这样的怜悯。主，我们也常常像你借着保罗所说的告诉我们的，我们心里所愿意的我们常常行不出来，我们不愿意的我们却常常去行。就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和你宝贵的话语，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并且加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行在你的真理当中，使这教会也能够行在真理当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和你的对我们的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爱，让我们来彼此相连，使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使你的名，使你的恩典能够得到荣耀，能够得到荣耀的称赞。还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